刚才讲到第六，现在是第七。七者修诸善业而不愿求世间果报。菩萨虽然是广修一切善法，有修善因，必定就能得到世间好的果报、乐报。但是菩萨呀，他的目标在无上菩提，用意是在要自度度他。所以纵然修善业能够感受到世间果好的果报，他并不需求啊。所以修诸善业，广修一切善法，众善奉行，但是并不期望，愿是期望，不希望不期望这个世间的果报。世间果报是什么呢？例如身在人间，大富大贵大势力，有财有势，这个果报在菩萨来说他不希求，他的目标不是在这，他的用意是要把这个功德成就无上菩提，不求世间享受的果报。升天吗？天更不希望，因为按照《优婆塞戒经》里面说，菩萨他纵然有升天的福报，他不要升天，他宁可把这个升天的福报转向到世间，在人间，生在人间修学佛法的机会才有，生在天上贪图天上的享乐，结果迷失了道心，所以也不会愿求升天。所以菩萨纵然广修一切善业，但是他并不期望这个世间的各种果报。这是第七。八者，永离二圣，行菩萨道。第八，要使这个菩提心坚固啊，就不要这个有这个二圣的自了之心。二圣就是声闻缘觉，声闻最高的极果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比丘佛，他也只能啊自己得到解脱，不发心去做度人事业，那么因此之故，菩萨道为了要使这个菩提道无上菩提能够往前推进成就，所以要永久离去声闻缘觉的自了之心，不是远离其人，而是离其只求自了之心。所以大书里面引证这个大沙遮女剑子经里面说的，宁可发这个戒赖野干之心啊，也不愿意发起这个二圣之心。野干是一种动物啊，是兽类啊，好像这个狐狸一样的那种野干。他说这个野干又不是正常的好的野干，而身体都有生疮啊，有皮肤病，戒赖野干啊。那么那宁可发这种心，而也不愿意发二圣心，因为发二圣心啊，就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定在哪里，无上菩提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他不愿发出这个所谓二圣之心，尤其在《维摩经》里面，对于声闻人呢、谈执的非常的严重，所谓天台家所说的这个谈偏执小，叹大包圆，谈后偏一真空一边的 这个小圣人的修法，何止小圣，只求自了啊。那么要赞叹大圣，褒奖圆教。所以在《维摩经》里面，佛道评，《维摩经》的佛道评，摩诃迦叶有大迦叶，他自己就说了，他说：“凡夫依佛法有反复，而声闻无也。”所以者乎？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不断三宝，正此声闻终身闻佛法，立无畏等，永不能发无上道义。好像相当可怕的样子哦。这个大家是他对文殊菩萨说，他说世间的那些六道凡夫普通一般人啊，他听到佛法，就是无上菩提的大圣佛法，他听到佛法他会升起作用，反复啊，就是说改变了，把凡心改变为圣境，把凡心改变为无上菩提，有改可以改变，可是声闻没有这个改变的能力了，反复没有了，声闻无也，声闻就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所以者何？凡夫闻佛法呀，能起无上道心，能不断三宝。他说这个凡夫闻到无上菩提的佛法，听到菩萨道，他会发无上道心；凡夫听到大圣佛法，他会发无上道心。而我们这个声闻人呢，不要说是短期闻法了，终身闻到大圣佛法。佛的实力四无畏等等的妙法，永不能发无上道义。声闻人他定已经定型了，他这个型已经定下来，好像完全不能改变，严重到这么一种情况。这只是声闻人呢自己觉得不行啊，所以排斥这个声闻说骄牙败种自了汉。烧焦的芽，腐败的种子，不能发芽了。烧焦的芽当然不能发，腐败的种子也是不能发。那么声闻人他只求他自己个人了脱，所以是个自了汉，完全呢不打算渡人，这样子就是很可怕的情况，所以菩萨要远离他。是远离他的那种治疗焦牙败种的那种的思想，不是远离其人。那么总之，如果声闻人能够回小向大，照样也是菩萨所度化的对象的。所以虽然说是永离一切声闻的声闻缘觉的二圣的修行方法，要努力进修菩萨道，就是恐怕你修了声闻法，学了声闻的这个发了声闻的心，由此啊退失菩提心啊。如果是菩提心退失，成佛就变成没有希望啊。不过大小圣的分别呀，主要是在发心。假如你没有发菩提心，纵然修大圣法，那也变成小法。假如你发了大菩提心，以大菩提心来修声闻法，也变成大乘法。法无定法呀，没有死板的。所以纵然说声闻四谛，但是涅盘经说四谛有四种啊，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无作四谛是圆教最高的境界了。所以法并没有定型，主要是看你的发心，不发菩提心，修一切法都成为治疗；发大菩提心，所有一切法，就是世间法也变成出世间的最上佛法。所以第八，要永久离取二圣那一种的治疗的做法， 要努力进修行菩萨道。久者要修众善，令不断绝。这个话前面就已经说过多次了。行菩萨道必定要尽量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要广修一切善法，使令善法念念增长，不要使它停止断绝，停滞不前，就是努力积修善法，进修善法，不要使它有少少一点点懈怠之心。实则恒善观察，自相续力，恒常善加观察自己修行的这个道理啊，有没有念念相续，这就所谓净念相续啊。好像念佛的人修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六根圆通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念念相续，不要让他这个断绝，不要停止观察自己修行的道理有没有相续，这可不容易哦。当然十住菩萨是不成问题的了，我们初学的凡夫啊，往往一开头很努力很精进，好像马上就要成佛似的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慢慢会懈怠下来的。所以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一年两年佛在眼前呢，三年四年佛在半天呢，五年六年佛转西天呢，五六年以后就成为老油条啊，佛已经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自己面前就没有佛了这很可怕的事情啊。我17岁就是金蝉鬼啊，小金蝉鬼，都在挖子啦，这个念经念多了，有些人呢、念成面前魔无佛也有这种可怕的现象。这个话我曾说过的，我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嘛，那么虽然是替人家赶金蝉念经啊，但是也是规规矩矩啊，到佛殿，到了大殿里看到佛像就是佛，恭恭敬敬，一点不敢马虎啊，很认真。可是那个老油条他赶金蝉赶了几十年下来啊，他老了他不在乎，纵然跪在佛前呢、他心里面有佛他念经照时间，时间到了他就停下来，就愿消三障就回向了那么出来啊，我就说他，你经没有念完，这本经没念完你就停下来就出来就回向了，你不怕佛祖激发你啊处罚你啊。他怎么说呢，他是客家人又是江海路话的，爱想多福祖师莫错该哦，懂不懂啊，爱想多福祖师莫错该哦，就他的面前没有佛了，根本没有佛，他想啊，前面的那个虽然有佛像啊，他拿过那个不过是泥塑木雕了，佛哪有在那里啊，他怎么会处罚他呀，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念的是什么，念的钱嘛时间到了就停下来，谁也不知道，那么有没有念完谁去管他呀。可是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么如果一个人学佛学成心里没有佛，那很糟糕的事情啊。那么初学凡夫不能有这样，假如十住菩萨他可以的您看过这个十住品前面不是说过吗有佛无佛他心定不动那么他可以了。我们初学凡夫如果心里没有佛，那是可怕了那么那就是会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情况出现所以要实施善加观察自己修行这个道理有没有相续呀？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维持这个生命一样啊，一天天天都要吃饭，而且一天吃三餐饭，那么他如果有几天没饭吃的话，虽然还有生命啊，可是已经萎靡不振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如果太久没饭吃了，还有生命危险了。 所以这个法身慧命也是一样啊，要使它天天正常，跟吃饭一样，天天有用功有修持啊，纵然是分量不多，就好像吃饭，分量虽然不是很多，那你按照这个时间有吃，哎，它这个好像是机器加油一样啊，有了油啊，它就不会发生空转的情况，而致发生问题呀、破坏了机器，那么因此之故啊，平常要注意到自己修行学佛的这个道理有没有相续，慧远法师的书里面呢，他有这么两句话，他说量力而行，不令过分。可能那个时候的人啊，学佛的修行都太精进了，太精进，所以他说要量力而行啊，量一量你自己的体力，不要太过于过度的精进啊。实际上呢，只有过度的懈怠啊，要找这个过度的精进很不容易的。以我们现在的人来看呢、啊，只有过度的懈怠，要找这个过度精进很难了、啊。他说的量力而行啊，就是说，如果是一天过度的精进，明天不用功，这样不好。要按照你的体力可能的范围，每天定下这个一定的功课，照这个规定去做，不要使令它过分。不令过分，就是说使这个体力啊能够保持正常，满满的精神啊，天天都能努力进修。要这样子做，不要一下子太过于努力进精了，然后啊就是一扑十寒了，结果就道理不会正常啊，所以因此之故要平衡，心力可以让它念念相续，身体要配合自己的体力啊，不要太过于勉强啊，往往有人很努力很精进啊，过度的用功，结果闹得一身都是病，结果不能进修，那么修一天休息十天更糟糕啊。上面这十种都能一一做到的话，就能够做到不放逸，这个身心啊就不会懈怠，不会放荡总逸。所以总结上文的文字说，佛子，若诸菩萨行持十法，是则名为住不放逸。法会菩萨说到这里，对精进会菩萨说，佛子，所有修学菩萨道的人，可见这句话包含初发心菩萨在内，不只是十住菩萨而已，能够修行上面十种法子，这样子去做，这就叫做安住在不放逸的功夫上，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就能定下来，努力进修而不至于放荡总逸，那么因此之故啊，能够按照上面十法来做，对于道业必定会向前努力精进，天天都会有所收获的啊。这是正说明这个修法后边呢，这个总结能够照上面十法去做，就能得到不放逸，而得到十种的清净功德。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由成就上面十种的法子，如法修学，就成就这个十种清净的这个意义。所以经文说，佛子，菩萨摩诃萨住不放逸的十种清净。法会菩萨对精进会菩萨说，他说菩萨行菩萨道的人能够安住在上面十种的不放逸的这个修法当中啊，他就能够得到十种的清净，就是按照下面十种法子都能一一如法修好，都得到清净，不致退失。何者为十？是哪十种呢？然后就列出这个名相来。一者 如说而行，二者念智成就，三者助于身定不沉不举，四者要求佛法无有懈隙，五者随所闻法如理观察，具足出生巧妙智慧，六者入身禅定得佛神通，七者其心平等无忧高下，八者与诸众生上中下类心无障碍，犹如大地等作利益，九者若见众生乃至一发菩提之心，尊重尘世犹如和尚，十者于受戒和尚及阿阇黎一切菩萨诸善知识法师之所长生尊重尘世供养。佛子是名菩萨住不放逸十种清净，这是说明上面十种不放逸的功夫做到，就能圆成这十种功德的清净啊。一者如说而行，按照上面十法做到的话，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就可以说他照佛所说的啊，都能一一做到了啊。如说而行，说指应当有两种意思的，第一是指佛说的啊，佛说菩萨道应当怎么做，那么具备前面十种的修法，那么佛说的菩萨道应当怎么做，可以说他都做到了能够如说而行，都能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不知有所措施。这是第一个说的意思，指佛说的。第二，这个说指修行的人自己说到能够做到，说到能够做到，不至于心口相违，自己说出来的自己能够做到。当然说的很多未必都能做到，但是他都是按照这个路线呢去走的，不会违背这个自己所说的这个路子所以如说而行，由此得到福德智慧都得圆满按照佛所说的努力去修行，按照自己所说到的也要努力进修说到做到。二者念智成就，念是铭记不忘，就是前面这个不放逸的观念呢时时摆在心中，由智慧加以观察，不至于已失，所以才能够成就那么功夫最高的境界就到达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么把这个心佛打成一片，那一种境界就叫做成就了。那么就是由此前面十种修法能使念智成就能够与心佛打成一片成就这个最高的境界，得到般若智慧。三者助于身定不沉不举，这两种的毛病啊，凡是修定的人初学的时候都会发生的定是禅定初学禅定的人免不了不是分尘就是掉局，尘是分尘分尘是什么？爱困 一坐下来，心里想要修行吗？坐下来不到两分钟啊，就想睡了，甚至梦见周公了啊。那么那就是昏沉。平常时都在动的人呐、啊，在工作都在动的人，一坐下来很容易昏沉的啊。不管你是自己念佛、用功、打坐啊，甚至听经也是一样的。你在平常时都在动吗？那么这个时候一心一静下来呀、啊，他就想要休息了，心就要沉下来，就想要休息，就想要睡觉，所以容易昏沉。打坐的时候修这个禅定啊，初学的人最容易昏沉。假如不是昏沉，不是爱困，是什么呢？调局。调是调动的那个调啊，调局就是心浮动，心浮动，心浮动就是心散乱，心散乱就是胡思乱想啊。那么一坐下来，你叫他用功嘛，他功还没用啊，他的这个胡思乱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想遍了啊，就是所谓打妄想了。坐下来不会用功，反而打妄想了啊。所以从前有个老禅师说了一个小沙弥，小沙弥嘛，这十二三岁，师父是打坐的吗？学禅定吗？那么弟子也跟着学打坐坐禅啊。可是这个弟子，这个小沙弥坐在师父的对面了、啊，哎，他坐坐着笑了，自己冷笑了，笑起来了。他这一笑啊，这个老师父老禅师一看呢，嘿，打妄想。你怎么可能笑打妄想？哎，那小沙弥说：“我没有打妄想啊。”他说：“你没有打妄想，你笑哦？那你问我笑嘛？那是我想到我在家里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啊，在这个厨房里烧菜啊，都是用的就猪油罐子，那个猪油，那罐子啊，肚子大，嘴这个罐子口很小。这个猫啊，想要吃那个猪油啊，把整个头伸进去了，伸进去刚刚伸得进去啊，拉不出来了。那么人一来，他一害怕了，带住那个猪油罐子就好了。那么我想到那个猫带着猪油罐子走啊，我就笑出来。”哎，这就是妄想嘛，这个不是妄想是什么？哦，不是妄想，是毛毛带着猪油罐子走，不是妄想。小话很大啊、哦，他什么叫做妄想他还不知道呢。这小沙弥难怪啊，他还小嘛，什么叫做妄想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想到他在家里，他母亲煮菜的那个猪油罐子，猫把头伸进去要吃那个猪油，结果啊，头伸不出来了，人一来他害怕，带着猪油罐子就乱跑了，那想起来真的很好笑，很好笑，你有看到没有啊？有看到你家里的这种情况啊，很好笑的情况。那么因此他就笑起来了，难怪他要笑，我也笑。所以，他连打妄想，什么叫做妄想还不知道呢？有好多学佛的人，什么叫做妄想，他还不知道。那么这就是因为呀、啊，这个散乱心重，他心里老是想东想西，胡思乱想，那么如果是这样子，一坐下来就。不是分成就是调局胡思乱想的话，这禅定怎么会成就啊？那是坐在哪里打妄想嘛，那不是打坐啊，不是修禅定的、啊、修妄想啊，所以修禅定的人最怕的最严重的毛病就是这两种，不是分成爱困，就是打妄想调局，免不了这两种啊。这必定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苦修锻炼、啊、才能够对治，把这个分层调局去掉啊。所以我们中国佛教从前的这个丛林啊，禅堂里面，禅堂大家在参禅打坐的时候，有僧执师，就是旧仓拿住香板在走动啊，那么巡视这个整个禅堂，因为他都是几百人呐、啊，最起码三五百人呐、啊，多的还是上千呢 啊。 那么这么多人在打坐啊，这个救他师多的还有两位救他，四位救他都有啊。这个救他师拿着香盘在存，在存雕，在存啊，存那些打坐的人一直在看，看哪一个头低下来想睡呀、啊，他就从他后背背上轻轻的用香盘打在这个肩膀上，轻轻打三下。这个一打很舒服哎，要会打，不要打到骨头哎，打骨头不行啊。哦，必定要打这个筋，肩膀的这个筋，把它敲三下，那个昏沉鬼子就跑了，那个昏沉的魔王就跑了啊，他就不会来扰你啊。假如要昏沉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白，按照这个肩膀上的筋的地方打他三下，哎，他就啊、能够恢复这个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情况了，啊。散乱也能看得出来，散乱也能看得出来啊、假如他坐在哪里呀，如果他真正安住在自己修行的功夫啊、禅堂里讲参禅嘛，就是参话头，他能够安住在自己所参的话头里面呢、啊、他坐得规规矩矩，端端正正，不歪不斜而且唯唯不动啊、那么眼睛也收起来，不会张言乱看。假如他在散乱的人，很容易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身体容易摆动，静不下来，或者眼睛睁开乱看啊，这就显示他这个人呢、啊、心里在散乱啊，所以他不会昏沉，但是他是在调举散乱啊。从前禅堂里的规矩很严啊，举说。哎，有个大官到了一个丛林去观察啊，去参访，去看，去参观了正好中午他们过堂吃饭，过堂吃饭，在过堂吃饭的时候啊，大家都是这个规规矩矩的排在那里啊，斋堂里吃饭了啊，很规矩。但是那些大官都来到门口在看啊，在看了啊，那大官有个是戴着眼镜的，挂眼镜的啊，就是像现在林老师挂着眼镜那种情况哦，啊，戴着眼镜呢，哎，这个时候啊，这个救他师啊，看到有人呐、啊，他一边吃饭呢、啊、往外看，马上就大喝：“眼镜出去！”啊，那个大官一听吓了一跳，眼镜都不能戴啊，马上把眼镜收起来。近视眼镜收起来怎么办了？看不到啊，眼睛都不能戴，叫他眼睛收起来，实际上不是的，他说叫他眼睛收起来，把揪收起来、哦、叫他眼神收起来，因为他没有眼观鼻观心呢，往外看嘛，看到后外面的大官嘛，所以就他是大声一喝：“眼睛收起来！”是叫他把眼睛眼神收起来，外边的大官一听吓了一跳，因为眼睛不能戴，把眼镜收起来了，害怕这个禅堂里面不得了，出家人比训练阿兵哥还要严格，还要严格，眼睛都不能戴。可能这个禅堂里面那些过堂吃饭的人都没有戴眼镜的。都没有戴眼镜的，否则这个眼睛收起来就说不通了。可见这个用功啊，在平常时在外表都能看得出来啊。从前我在石头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小沙弥的时候啊，我的师公经常是说：“哎，又秀魔秀啃木咒，懂不懂啊？又秀魔秀啃木咒，无修无修看目睭了。”过去他五修五修看法修的可以怎样了、所以这个禅堂里面他住禅堂住惯了这平常时都是眼观鼻观心的啊，不是像我们眼睛睁的一百分大的。分成调局是参禅修定的严重的毛病平常时你不下功夫不知道自己的分成有多严重，不下功夫不知道自己的散乱调举有多严重。假如你不修行不关照，您知道你的散乱心有多严重吗？ 时而有人问我，我经常念佛，念佛妄想很多哎，很多妄想哎。我说这就您念佛进步了，妄想很多，为什么叫做进步啊？因为你现在知道妄想嘛。从前呢、啊，连妄想你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毛呆住带猪油罐子走啊，你哪里知道妄想啊？现在你知道妄想，这就进步，进步知道妄想啊。谁没有妄想啊？阿罗汉，阿罗汉没有妄想，见思惑断了才没有妄想。我们是个凡夫，哪里没有妄想？照样会有妄想，只是妄想来了，你能对治？所谓不随不治啊，妄想来了，不要跟随妄想跑，不随，不要跟随妄想去。你知道是妄想，你不要跟着他跑，不要跟着猪油罐子跑，就没有事。不能强制妄想不起来。啊，老是抱住这种心啊，不要妄想，不要让它起来。哎，不要打妄想，不要打妄想。哎，你不知道这一句话就是妄想。啊，不要打妄想，这个就是妄想。动了这个念头，这个就是妄想。不要打妄想，那就是妄想。你为什么会动这个念头？动这个念头做什么？何必？不要动这个念头，不要打妄想。你动了这个不要打妄想的念头，那就叫做妄想。虽然不是猪油罐子，但是你已经在跑。所以呀、妄想没来，不要强制，不要压制，不要压制。妄想没来，不要压制，压制不好，压制也生病。妄想没有来，你好好用功嘛。或者是你还不知道有妄想，也不要管，你用你的功夫。好好用功就是了啊！所以对于这个分尘调局，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要有办法对治。不对治，功夫不会进步啊！所以住身定，不尘不举。能住身定啊，当然不会分尘，也不会调局了。像虚云禅师，他能入定一个月、两个月。他还会分尘吗？他还会散乱吗？当然就没有这些事。假如他会分尘会散乱，就不会入定，就不会入定。身住于定境之中，就不会分尘，不会掉局。那么前面十法如果能够具备的话，修禅定，禅定成修，能够安住在身定当中啊，不会分尘，也不会掉局。四者要求佛法无有懈隙，这是爱法心慕佛法这种的仰慕佛法的道心啊，念念增长，要求佛法，爱要求得到佛法，就得佛法难闻呐、千山万劫难遭难遇嘛。爱求佛法，要求佛法，没有懈怠，没有止息，息停止了，停滞不前了，不会懈怠，懈怠就是退到了，不会停止，息停止在那边，停止也不能往前了，所以爱要心求佛法之心，始终如一，始终如一。从出发心一直到成就，中间不会有所变动，都是爱要佛法之心啊，都没有少少的松动一点点。如果学佛的人，他的修持功夫怎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啊。那么如果是对于这个教理经论古德的这个有关佛法的著作，对这些佛书爱好的人呢、这是显示他喜欢爱要于佛法，天天都喜欢这个佛书。从前呢、我听过南亭老法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喜欢佛经 这个心一向就是这样子，不曾放松过。他纵然生病了，不能看经，他说摸书的脸孔啊，摸摸书的背脊，也蛮舒服啊，也很快乐啊。他平常不生病，当然要看经啊。不生病当然都是天天都有看经的时间，生病了很痛苦啊，没有办法看经啊，没有看经，没有办法看经，把书本拿起来摸摸书本啊，摸摸书的脸孔，他的面啊，摸摸书的脸孔，摸摸书的背脊啊，摸摸书背，这很舒服啊，啊，比不看要舒服的多了。所以显生这个爱要佛法的人呢、啊，虽然是入海算沙呀，也要他肯算呐、啊。平常人他连看都不看了、啊，何况是算呢？啊，所以因此之故啊，纵然永嘉禅师在《正道歌》里面说：“入海算沙，徒自困。”啊，那么肯在沙堆里面去困去算的人也不多了，尤其到了这个时候。啊，有录音带，有录音机，录影机啊，看书的人就更少了，更少了，更不想看了。所以人的惰性，懒惰的惰的那个惰性，很可怕的啊，越来越懒了啊。有了电话，变成不会写信，为什么？他有什么事情，电话我就行了嘛，用我就行了。不要写信了啊 ，YY 就行了。哎，有了电话不会写信，啊，有了录音带他不要看经了，听听就行了嘛。那么因此之故啊，人的惰性是很可怕的，爱要佛法啊，这是千山罕遇啊，万劫难逢啊。人生有几个几十年？有几个精神健身体健康精神很好的时候来看一点佛经，能看多少？一生几十年能看多少？我自己觉得自从进入佛门，尤其亲近过慈航老法师以后，我总是喜欢在这个固执堆里钻啊，不曾放松过啊。纵然几十年下来，现在快到七十了，哎，我这个对佛经啊，我还觉得好多好多还没看好。虽然是翻过了，整部藏经也翻过，但是只可以说翻翻算算字数而已呀、啊，真正内容还不曾下过多大的功夫。可是这个几十年，古兰西的时间就到了啊、一种可怕的现象啊、所以呀、啊。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要尽量想办法抽点时间看看佛经啊，不要把这个时间空过啊，一天看过五分钟也好啊，比不看总是好的。所以爱要心求佛法的人不会有懈怠，不会有停止的心，所以就无有懈隙，这是第四啊。那么具备前面十种条件，就不会有这种懈怠情况啊，他必定会努力进修佛法。五者随所闻法如理贯差，具足出生巧妙智慧。前面要求佛法是文慧，文思修三慧嘛，文慧啊、这里所说的是思慧修慧啊、随所闻法如理观察，就是思慧啊、随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佛法，闻也包含眼睛看的在里面啊、所有看到的佛法听到的佛法啊、按照经里面所说的好好的观察它的道理，如理观察，如是照经文所说的道理好好的去贯察，就是思维就是思慧，具足出生巧妙智慧，由此努力进修思维呀、啊、 他就是发生出一种很巧很微妙的智慧出来，就是本有的般若智慧啊就会开发出来了。佛所具的般若智慧我们众生本来就具足啊，只是被无明烦恼所遮蔽显现不出来而已啊。现在只要你努力去修学啊，这个智慧它就会从自己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由此努力思慧思维观察具足完备，就能出生发挥出本有的智慧，由此生啊发散出来啊开显出来。那么这个智慧很巧很妙，妙是不可思议，巧是善巧方便啊。这个智慧人人本来具足，只要你能善加运用诸能得到，就是闻思修三会都能具备，就具备前面十种法得到不放逸，那么就能够成就这个第四第五所说的闻思修三会同时具足。六者入身禅定得佛神通，当下也可能就成就这个很深的禅定的境界啊，将来也能得到佛所成就的神通，佛果上的不可思议的神通，从此就能得到。现在虽然还没有得，将来必定能得。因此之故啊，要好好的具备前面的十种不放逸的条件，如法修好，就能够成就不放逸的功德，而具备这些功德得到福的清净啊，这是第六啊。那么这十种清净啊，只讲了六种，第七以下，留下次再讲啊。